各位听众，2019年6月4日，八九天安门学运迎来30周年。30年前的这一天，大批中国学生与民众走上街头，发出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疾呼。这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最后以血腥镇压而告终。30年来，为六四平反的呼声始终未断，期盼却年年落空。当年冲在运动最前列的年轻的学运领袖，如今也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流落他乡，有家不能回。六四30周年之际，当年的学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接受了本台的采访。王丹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整整30年，作为当年的学运领袖之一，首先请您谈谈您此时的感受，回顾这段历史，您认为应该做出怎样的反思？
我觉得30年当然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嘛，但是对我来说，其实30年也好，5年也好，甚至60年也好，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些差别都是数字上的，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是30年有特别的跟往年不同的太大的这种感想。我想不管时间长短，坚持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虽然已经30年了，但是我想我们中国转变的路还是相当漫长的，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走下去，而不会因为已经30年了还没有看到曙光就放弃。
六四事件的导火索当时是由胡耀邦的去世引发，这场运动的真正起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起因是非常复杂的哈，实际上要追溯到整个1980年代和整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发展啊。那么基本我觉得几个主要的起因，一个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其实整个社会对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化都有很高的期待，以防止文革的再次发生。但是这些期待呢，在1980年代整个10年中，其实中共并没有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民间的这种期待，那么这种对民主的期待积累到1989年爆发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慢慢的，尤其到了80年代的后半期，86年开始，各种的官倒等腐败现象开始出现，那么这也使得民间产生了非常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1989年爆发出来。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关于改革是否进行深化哈，那么中共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想用治理整顿的名义来阻挡改革的深化，而赵紫阳主张更深化改革。改革何去何从这种焦虑感积累到1989年也爆发出来。所以上三个原因我认为是真正的深层的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您在去年12月底和其他几位当年的学运领导人一起发起了一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30周年的签名活动，这场活动的意义何在？是否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你们打算通过这场活动达到怎样的目的？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海外能够着力点不多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作为当年的参与者，我想至少好像在30年是一个机会。能够做2件事情，一个事情是30年以来，外界对六四的记忆是逐渐淡漠的，包括西方社会，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的主题呢，就是重建记忆。再有一个就是30年下来，我们要总结我们过去做的怎么样，那么也要讨论未来我们还能够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叫做重新出发，所以我们才发起了那个年底的声明，就叫做重新记忆再次出发。那么反响是非常热烈的，我们已经广发邀请。希望在美国各地的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哈，6月4号当天能够齐聚华盛顿，那么大家可以相互有个交流和讨论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报名的已经将近60人了，但是这个反响，我认为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
六四30周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也确立了强国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仍继续避讳这段历史？当局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年来哈，中国确实发生很多变化，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与此同时确实很多事情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政权的这个一党专政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化。那么作为一党专政的一种政治制度，它当然希望说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这个是非常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在经济改革的领域中，慢慢的权力是有分散的，这样的分散一定会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散。 所以中共其实陷入很大的自我矛盾，一方面要在政治上保持镇压、保持专制，把所有权力集中在党的手里；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讲，又要去分散这个权力，不可能把所有经济发展权力都收归到自己手里，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但总的来讲啊，我觉得中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他们来讲应该说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党的领导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在习近平统治下，更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六四天安门事件遭到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行为引发了怎样的后果？您认为如今中国的民众是否还能为争取民主找回当年的热情？
我觉得六四镇压一个最大的对民族犯下的罪恶哈，就是暴力。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健康发展哈，都不应该掺杂太多暴力的因素。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现在的恐怖袭击啊等等，这些暴力因素对社会都是毒害，更何况是由一个政府对平民进行这种暴力屠杀。那么，它当我觉得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国家以后的这种发展。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中共基本上还是延续的用国家暴力来维持统治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早晚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用暴力相向，使得中国的发展走不出这种暴力的循环。我觉得这是六四镇压最大的一个对中华民族发展，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后果。那但是我觉得追求自由，希望有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既是基于人性的理想化的人性，也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这两点都是共产党用多少暴力都无法完全泯灭的，因为它出于人性。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对于民主、人权、保护权益，就是维权，这样的热情，其实并不会完全被压下去，而只能会越来越多。这十几年来，我们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维权事件的不断的发生，其实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在这样的高压控制下，还能有这么多的维权运动不断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中国的长远来讲，未来发展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30年来，您一直流落海外，有家不能回。您是否能谈谈这30年来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当然，最大的遗憾，我觉得就是对于家庭啊，父母年事已高，然后现在呢，当局不允许我回国。那么我父母年纪已经非常大，出国一趟也很不容易，所以能够相见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需要能做些事情，但是政府呢却用把我们跟家人隔离的不人道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邪恶的，但是这也是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遗憾的事情。
去年6月4日，六四事件29周年的当天，您在华盛顿创立了对话中国智库，请谈谈创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初衷。
我想，我们创立这个智库是建立在一个经过讨论以后的共识的基础上。就是在习近平掌权以后，中国政治虽然向后倒退，但正因为这样的倒退，使得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比以前更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很快就有变化的可能性。那么为此呢，我觉得与其说我们把精力花在这个，尤其我们作为国外的人，与其把精力花在什么怎么样去结束一党专政上，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对比各个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验，为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转型提供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我们智库成立的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组织相关的研究人员进行课题研究，进行对比研究，对未来中国转型提出具体政策上的建议。
您如何预测未来几年的中国民主前景？
我刚才就讲过，我早已经放弃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对未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事情发生做什么预测，因为我也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水平可以做这个预测，大概也没有人有这个水平能够准确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观点来说，我就没必要去预测未来中国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脚踏实地，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为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去做准备。
谢谢你，王丹。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八九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